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我们继续来讲《妙法莲华经》第三品譬喻品中的内容。佛世尊开演这一部《妙法莲华经》，是为了智慧深厚的学佛人而做的演说。假使不是多闻佛法的人或者说他们的认知也是很浅薄的话，那么当他们听闻到了《妙法莲华经》之后，心中一定就会生起疑惑，到后来甚至于会造作诽谤大圣法或者是如来藏法的恶业，同时也必定会直接或间接的断了别人学佛的佛种，所以因此而造作恶业的人，未来必定会有种种不可爱的一手果报，也会有种种难以承受的正报以及花报等等不堪的痛苦现前。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若作骆驼，或生驴中，身长腹重，家诸杖锤，但念水草，于无所知，谤思金故，获罪如是。这就是说，曾经诽谤大圣经典，或者是持经如来藏的人，死后都会下堕地狱。如果之后终于从各种地狱中离开了，还要在经历恶鬼道很多的劫数以后，再出生为野狗身或者是狐狸身等等的畜生身，所以受罪还是那样的凄惨。如果说是生在畜生道当中，最惨的罪也已经受完了，恶报总是会渐渐的减轻之后就会生在骆驼或是生在牛马驴子等一类的畜生之中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有常困饥渴骨肉枯竭的这种状况，因为有主人会照顾他们。但是主人照顾他们可不是因为爱他们，而是要他们不断地为主人工作。当身为骆驼或者是身为驴马牛等等他们的身上经常都是要背负着重物，如果是背负重物在路上走久了累了，速度变慢了，主人会鞭打他们，那是很难受的或是像马让人家骑，因为路走远了速度变慢了，如果说主人又在赶时间的时候，那他就要被挨打了。只是说皮鞭的伺候还算是轻的假使再加上细棍或者马刺的折磨，那可就更难受了再想想看，历史上又有几个伯乐能够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呢？所以当马也真的是不容易。那么当驴子呢？如果是魔方里面的驴子倒也还算是轻松就只是走走路而已。可是在魔方里面绕圈圈一直走，也会头晕眼花的。但其实这也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不过就只是在绕圈圈而已身上还不必负担其他的重物。但是当他的身体羸弱不堪，并且不能够再工作的时候，若是生在中国北方的话终究不免会走向卸磨杀驴的穷途末路上去最后驴皮还要被熬煮成为东阿胶看来命运终究是不好我们再来看看骆驼 在骆驼的背上都要背负着很重的东西，而且在暑热的这个沙漠里面还得要走远路有的时候三两天都喝不到水那种日子也真是不好过的。所以当驴子当骆驼或者是西藏那些牦牛都得要背负着很重的重物并且要在山里面爬上爬下的真的是很辛苦。像这样辛苦工作的结果一定有两个现象会出现。那就是饥饿又渴。当然他们没有智慧所以就只能够淡念水草鱼无所知。像这一类的畜生根本就不会去多想别的事情。当他们驮负着重物在山里面又上又下又饥又渴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就只是想要喝水想要吃草。除此之外都不会再去想其他的事情。像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很可怜其实最可怜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落到成为驴成为马成为牛或者是成为骆驼等等的命运。为什么自己又会是这样痛苦的这个生活者他们完全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就只是苦的感受。这才是最可悲的。那么如果说是生而为人在受苦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想说呀哎呀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样的孽今天才会这样的苦。可是驴马牛或者是骆驼他们完全都不会想到说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样的孽这就是他们最可悲的地方。像这样的苦果也只是诽谤大圣经教的种种恶报中的一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多少种呢接着我们再来听佛的开示。经文上说有作野干来入聚落身体戒赖又无一目为诸童子之所打直受诸苦痛或食致死于此死矣更受蟒身其形长大五百由旬龙哀无足婉转复形为诸小虫之所切食昼夜受苦无有休息傍思筋骨或罪如是若得为人诸根暗钝挫漏挛臂盲聋背语有所言说人不信受口气长臭鬼魅所着贫穷下贱为人所使多病消瘦无所依附虽亲附人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寻复忘失若修医道顺方治病更增他疾或复致死若自有病无人救疗设服良药而复增惧若他反逆超劫窃盗如是等罪横罗其殃如斯罪人永不见佛众生之王说法教化如斯罪人长生难处狂龙心乱永不闻法于无数劫如恒河沙生者聋哑诸根不具常处地狱如游圆观在于恶道如己设宅驼驴猪狗是其行处傍思筋骨获罪如是我们先来看佛开示的第一段有作野干来入聚落 身体借赖又无一目，为诸童子之所打之，受诸苦痛，或食致死。这一段经文是说，有的是经历了地狱恶鬼道之后，来到了畜生道之中，成为了野狐一类的畜生。通常他们都是在野外觅食，当他们在野外没有办法寻觅到食物的时候，就会跑到了人类所居住的聚落之中。因为这些野狐，他们身上常常会长满了疥疮，也往往会少一个眼睛、器官什么的，看起来就是会让人很不喜欢。因此就会被小孩子们用石头用这个棍棒等等方便又直又打。那么这就会让这个野狐领受到很多的痛苦，甚至于有的时候还会因此而导致于死亡。接下来的经文说呀，于此死矣，更受蟒身，其形长大五百由旬，龙哀无足，婉转复行，为诸小虫之所窃食，昼夜受苦，无有休息，傍思筋骨，获罪如是。这是说，当他生在野狐这一类畜生生的业报已经受报完了以后，接着还要受大蟒蛇身的业报。然而这个大蟒蛇并不是人间的巨蟒，而是在须弥山脚下当巨蟒蛇。那么这种巨蟒的身形既长又大，可以长达到五百由旬这么广大。因为身体巨大，所以所受的这个痛苦相对的也是无量的巨大。像这样的大蟒蛇它是又聋又呆，身上总是被许多很细小的虫类咬着它，吃着它。因此它全身上下真的是又痒又痛，可是它也只能够领受这样无量痛苦的苦受，并且因为它没有脚，所以就只能够以腹部来行动，弯弯曲曲的来扭动它的身体，从白天到晚上都得要领受这样的痛苦，从来就不会有停息的一刻。像这样子痛苦的业报都是因为往昔诽谤大圣法，特别是诽谤妙法莲华经的缘故。所以在经历完地狱恶鬼道以后，来到了畜生道当中，所要受到的罪报就会是这样子的。接下来说，若得为人，诸根暗钝，挫漏挛臂，盲聋背语，口气长臭，鬼魅所着。这里是说，后来在畜生道当中受尽了恶报之后，终于可以投生到人间来了，可是他的五根都不灵光。既然说五根不灵光，一根当然也就不能有所能为了。就像别人可以清楚分明的看见一切事物，可是呢他却对于一切事物都看不清楚，认知也是完全不能够清明了解，这叫做诸根暗钝。再譬如同样听人家讲某一件事情，或者同样看见某一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又或者听人家说明某一些话的时候，聪明伶俐的人一听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以及其中有什么道理。可是那些诸根暗钝的人，他就是不知道详情， 永远都只是看表面而不能够深入理解。又譬如说，有的人讲话很有艺术，可是呢，话里藏锋，通俗话就叫做话里带刀，语中有刺。虽然表面上看来他好像都是在赞叹对方，然而有的人一听就知道苗头不对，转头就走，听都不想听。可是诸根暗钝的人他却听不出言外之意，他还会听得很高兴，认为你这么赞叹我，你对我真是好啊。其实人家是在暗讽他，他却还以为人家是在赞叹他啊，这也是诸根暗钝。另外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的人一看就知道心里面就会想，这个事情不对，会有后报，那个后报一定是不好的，而且可能不必等到一两年的时间那个后报就会出现。可是诸根暗钝的人，他却是看不清楚，并且还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没有多久果报果真就来了。那为什么当一般人普遍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将来会有什么后续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为什么总是看不见，反而认为未来一定是很好的，或者说是不会有事的？追根究底来说，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判断事情的本末以及后果这就是诸根暗钝的人事实上因果律就是这样子往往聪明人都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从某些事情当中得到好处，可是世间的聪明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跟他一样聪明的人还多着呢大家一看就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到什么同时人家也都看得出来他的心术不正就会在他的背后这边手指搓一下，那边脚趾动一下，从此之后他就会有很多的障碍所做的事情也都挚爱难行，而最后也将会堕落到三恶道中去。所以才会说聪明人专做傻事，傻瓜反而做的是聪明事虽然看来傻瓜他平时都在吃亏，可是福报未来却都会落到他的身上。三界中的因果律就是这样子昭彰不爽，永不缺席。那么再说那些人为什么又会获得那样痛苦的果报呢这都是因为往事诽谤大圣妙法的恶业所导致的。这种诽谤大圣经教的人回到人间以后，不但在心智上诸根暗钝，就是在身体的各种状况上也是痤漏挛痹，盲聋背语，身体状况不会很好。也就是说他的身形不仅是矮小的就连手臂都是弯弯曲曲而没有办法伸直有些时候生下来脚也是不正常的连走路都很不方便通常一般人都是因为老了没有力气才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他反而是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站着也是身体淤漏而站不直看着就是让人不讨喜人家看了都可怜他，说哎呀好可怜啊，但是却不会去帮助他。好不容易当他勉强长大了以后却是有所言说，人不信受。也就是说不论他说什么话，人家都不会把他当作一回事，哪怕是他所讲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别人也会当作是 没听见，大家总是不会相信他，也不能够接受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在往事他曾经无根诽谤正法，欺骗别人，他把最圣妙最究竟的法错误的引导，而向别人说那是未经。因此即使后来在三恶道当中历经了百千劫，也受了报，但是在回到人间的时候还是继续会有这样的果报。所以到后来就算是他在讲诚实语的时候，但是别人也不会相信他。还有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所吐出来的口气经常都是会有很难闻的这种臭气味伴随着。有些人会有口臭，也或许可能是因为口腔有问题，也或许是因为身体有问题，但是经过医疗诊治之后，就不再有口臭了。但是如果是业障病的话，那么再怎么样的医治也都医治不好，只要他一开口就是臭气难闻，一切人都会想要赶快的远离他。不仅仅是善人想要远离他，同样的善神也是一样会远离他的，因为善神也是无法忍受他口气中所吐出来的那种很难闻的臭气味。然而鬼魅却是最喜欢那个气味。因此鬼魅一类的下列众生就会很喜欢依附在这种人的身上，聚众围绕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想看，如果这种人他身旁老是跟着一些鬼魅众生，那么他做生意能够做得起来吗？他开了店，人家会想要进去吗？其实稍微敏感的人就会感觉到那家店有点怪怪的，阴阴的，就不会喜欢进去。那假使是在谈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当鬼魅一天到晚围绕在他的身边都不离开，时间久了不管他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很难成功，将来家道一定也会中落。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够是贫穷下贱，为人所使，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做得了什么大生意，即便是连个小生意也都做不起来。当然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自立，所以就只能够被其他有钱有势力的人所使唤，只能够获得极为短缺的生活资源，因此身体一定不好，而且多病消瘦。这种人呢往往都是没有什么眷属，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愿意来让他依附，也没有人愿意来照顾他，因此他经常都是处在一个多病消瘦无所依护的状态。像这种人的福德基本上都是很浅薄的，虽然他会想方设法来表示善意，也想要去倾覆于别人，可是别人并不把他当作一回事，始终都不会在意他。纵使呢他在怎么样的很努力为别人服务而有所得，但是却又常常不小心就忘失掉自己的所得，并且怎么找也都找不到。总而言之就是他在往昔诽谤了大圣经，而使别人毁坏了法身慧命，现在正是他应该要补偿人家的时候。这些都算是他在往昔亏欠别人的，所以那个福报他就是得不到，他依旧是一无所有。 啊，所以说他虽轻负人，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寻复往失。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以下的经文。若修医道顺方治病，更增他疾，或复致死。啊，这是说如果他来修学医疗方道，也随顺于医方来为人治疗疾病，没想到反而却会增加了病人的病况，甚至于导致病人死亡，更留下了难以收拾的残局。接着经文说，若自有病无人救疗，设服良药而复增惧。这就是说，如果当自己有了疾病，需要别人来帮忙救治的时候，却没有人可以来帮忙救治医疗他的疾病。假使他自己服用了上好的治疗药物，一般来说疾病应该是会痊愈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疾病不但没有痊愈，反而竟然恶化了病况，使得病况再度变得更为加剧了。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